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距离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还有几个礼拜，中共党魁习近平突然到延安召开一连三日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共军面临错综复杂的政治考验，被认为显示中共与习近平本人的处境都不妙。据官媒央视报道，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由17号至19号在陕西省延安市召开，会议时习近平亲自拍板决定召开，说是要就推进政治建军有关重大问题作出研究部署。习近平会上强调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说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都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军队在政治上面临的考验错综复杂，要一刻不停推进政治建军，铲除腐败土壤，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等等。延安对中共及毛泽东有特殊意义，习近平选择在这里开会，似乎有借延安壮大自己权威的意图，反而显得习近平底气不足。加上习近平在会上的措辞，海外媒体用好怕中共垮台、中共现况差透了等等做标题来报道这一场会议。自媒体人江心哲说，习近平在延安所讲的政治问题，讲白啲就是对习近平的忠诚问题。习近平所讲的军队在政治上面临的考验错综复杂，就是说军队对习近平的忠诚问题正面临一场错综复杂的考验。江心哲说，突然间在延安召开长达三日的军委会议是非同寻常的，习近平不停清洗军中高级将领，说明他和军队的关系相当紧张，特别是在三中全会前，他感觉军队有失控的危险，为了找紧军队，他才召开这次军委政治工作会议。江心哲表示，按中共惯例，召开这种会议就是要人人表态，正因为习近平没办法识别哪个真是忠于他，哪个是两面派，所以他只能够搞这种形式上的效忠，就是在军中制造一种政治高压，将反对声音压下去，达到维稳的目的。可以判断习近平接下来会再对军队展开一场大清洗，这样才能够确保三中全会顺利进行。习近平以反腐为名整肃军队，预料三中全会上他会宣布对李尚福等人的处理，但就在这个时候，外媒曝光美国政府将要出报告，揭开习近平及中共权贵家族的惊人贪腐，这个被认为会激化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威胁到中共统治。另外就是这个礼拜，日本读卖新闻引述北京外交消息，习近平可能考虑让夫人彭丽媛在三中全会上出任重要职务，这个令彭丽媛越来越有影响力，越来越似毛泽东晚期的江青。中国政治观察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君图对美国之音分析说，提拔彭丽媛进入政治局的条件和氛围都有，不过以习近平搞权力斗争的经验，他应当知道彭丽媛根本没办法胜任这种角色，所以王君图认为，如果彭丽媛不能够上位，最大问题不是底下没人劝进，亦不是习近平做不到，而是因为习近平大概能够估计到彭丽媛不会起到江青的作用，而如果习近平真的将彭丽媛带入核心圈，那一定是在政治安全上确实感到一种急切和紧迫感，那亦都说明他自己对于自己的政治安全亦非常不信任。否则如果他真的觉得大权在握，他一定不会要彭丽媛做这件事。王君图亦谈到对三中全会的展望，他判断 会上会建立以党统帅国家，全党姓习，全国姓党这样一个体制。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会进一步在中国进行大清洗，以保证接下来可以在经济上搞大跃进。中共当局6月18日公布参加巴黎奥运的游泳队名单，竟然有多达11人目前没有通过药检，有使用禁药的嫌疑。外媒今年4月披露，在2021年东京奥运开幕前，有23名中国游泳选手对禁药曲美他循呈阳性反应。世界反禁药组织当时接受中方的讲法，对食物被污染导致阳性反应，因此这23名选手没有被禁止参赛，其中几个后来还在东京奥运拿到包括金牌在内的奖牌。现在这23人中有11人再被派往巴黎奥运，其中包括在冬奥拿到两枚金牌的张宇飞及另一名冬奥金牌得主汪顺，以及200公尺蛙式世界纪录保持者陈海洋。美国国家反兴奋剂机构负责人泰加特批评这种做法是潜在的掩盖行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被问到这件事时没有直接作答，只是兜圈表示当局坚持对兴奋剂问题零容忍的坚定立场等等。菲律宾总统绍茂科斯与杜特蒂家族的分裂加剧，副总统萨拉杜特蒂今日辞去教育部长和反叛乱工作小组副主席职务。萨拉杜特蒂是前总统杜特蒂的长女。总统通讯办公室主管加拉菲在声明中说，萨拉没有提供辞职理由，但萨拉杜特蒂会继续担任副总统。萨拉杜特蒂另外召开记者会，称辞去内阁职务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而是因为真正关心教师和年轻人。在2022年选举中，萨拉决定与绍茂科斯搭档，使绍茂科斯获得利用杜特蒂家族支持者的铁票，取得压倒性胜利。外界一向预期绍茂科斯与杜特蒂家族的联盟会瓦解。政治学教授恩西纳斯·弗朗哥在谈到副总统辞去内阁职务的决定时说，这个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破裂。双方在外交路线上有显著不同，杜特蒂家族亲近中共，小马科斯上任后恢复亲美路线，与美国在安全防御上紧密合作，应对中共在南海对菲律宾的挑衅。南美洲的厄瓜多尔18号宣布，由7月1号起开始暂停中国公民免签证入境待遇，因为当局近月发现入境的中国公民有一半没有循正常途径或在90日期限内离开厄瓜多尔。综合媒体报道，厄瓜多尔官员亦强调只是暂时终止免签入境。厄瓜多尔是南美洲仅有的两个对中国公民免签入境的国家之一。根据2016年8月18号生效的中厄签证协定，持有效中国普通护照公民可免签进入厄瓜多尔，一年内累计停留不超过90日。去年共有66000名中国公民进入厄瓜多尔，但只有34000人离开，约32000人没有出境记录。除了滞留当地外，其中很多人将厄瓜多尔当作走线美国的热门中转站，他们徒步向北穿越中美洲抵达美墨边境，偷渡进入美国后自首，在拘留所申请庇护，以换得在美国的居住及工作权。据美国政府统计，去年进入美国的中国移民数量急升，当局在美墨边境逮捕超过37000名非法入境的中国公民，是前一年的10倍。今年前三个月每月的被捕人数有所回落，但4月份又回升至3282人。 CNN 曾经报道，厄瓜多尔首都基多有专门迎合走线需求的服务，包括接机、安排由中国人经营的住宿，以及规划北上前往美国边境的行程，但价格不便宜。南韩济州岛是观光胜地，自从2008年对中国开放免签后，这里开始变样，中国人掟大钱在当地买楼起屋，在餐厅可以直接使用支付宝付账，甚至有中国网民称济州岛要变中国岛。中国公民自2008年起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在济州岛停留30日，这个导致中国成为济州岛最大海外游客来源地，最初能够见到中国人的面孔。中国短影片频道河豚的投资日计划，济州岛都已经成为了江浙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到星期五的晚上，成批载满中国旅客的空中绿皮，亦就是春秋航空的班机，降落在济州岛免签施划入境。但中国人不单止来观光，由于投资不动产可换南韩永久居住权，很多中国人大肆购买土地，建起公寓、酒店、主题公园和赌场。中国人在济州岛拥有的土地超过981万平方公尺，占外国人拥有土地总面积的 43.5%， 是济州岛最大的外国地主，渗透程度高度惊人。无论在路边叫的士还是到餐厅都可以使用支付宝，但中国人亦将烂尾工程带到当地。中国开发商绿地集团计划打造济州健康医疗城，但因为资金链等问题，项目至今不成，施工现场如同废墟，过度开发导致咖啡厅、饭店过多，破坏自然景观，亦令济州岛的魅力逐渐消失。据《纽约邮报》最近报道，美国很多航空公司禁止飞机师留胡须。原来这件事关乎生命安危。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发言人解释说，虽然没有明文强制飞行员剃胡须，但大多数航空公司都有这方面的政策要求，目的是为确保氧气面罩能够紧密贴合。达美航空就在规定中表示，一切要从安全出发，安全是我们行业最重要的事之一，万一不幸碰到紧急情况需要戴氧气面罩，胡须会妨碍作用，令氧气面罩没办法提供良好的密封性，从而导致意外发生，所以必须令风险降到最低，我们不允许留胡须的飞行员服役。1987年一项研究指出，使用氧气面罩的关键在于在一开始获得高浓度氧气，之后吸入的氧气浓度可以逐渐降低，而浓密的胡须导致氧气面罩出现 16% 至 67% 的泄漏，令肺部无法获得足够的氧气，严重可能造成缺氧甚至意识丧生。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下次再会。